我们今天是看诗篇第133篇，这一首诗篇乃是赞美或者说称赞弟兄在合一中住在一起。一方面这是一个赞美，一个称赞，但是这首诗篇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教导，所以这首诗篇也具有一个教诲的目的。因此这首诗篇可以把它归类为是智慧诗。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像诗篇第一篇、诗篇第十五篇等等，都被称为是智慧诗。那什么是智慧诗呢？我们也曾经讲过，在圣经里面，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书，我们被称为是智慧书卷。圣经里面每逢论到所谓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样的一个智慧，不是指我们头脑的聪明才智。我们常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晓得该这样做，该那样做，或者说晓得怎么样去做判断。但是人类真正的智慧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他也在这个宇宙中定下他的法则。因此什么叫做智慧？如果我们晓得如何按着神所定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神得着神的赐福，也就是可以从神得以蒙福，并且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也可以向他交账。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法则，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中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蒙福，同时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向神交账。所以所有的智慧书都是鼓励人或者邀请人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因此诗篇里面的智慧诗，譬如说诗篇第一篇，譬如说诗篇十五篇，讲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住在他的圣所，就是做事诚实，行为正直，心里说诚实话的人等等，这些都是邀请或鼓励神的百姓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诗篇133篇也是如此。因此这首诗篇一方面是称赞神的百姓合一的住在一起，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具有教诲的一个目的。所以诗人首先他说看哪，他用这样的一个开始来指向在弟兄之间活出一个合一所带来的祝福。他向那些在合一中住在一起的神的百姓来宣告神的祝福。所以如果真的百姓合一的住在一起，那么就可以得享神的赐福。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当神的百姓他们在合一中住在一起，神就会赐福给他们。所以诗人说看哪，他来指向神的百姓或者说弟兄合一的住在一起所蒙的福。因此他接下来就提到当弟兄们在合一中住在一起，和合本把它翻成和睦同居，如果用英文就是他们 they live together in unity。 所以其实真正强调的是合一，不是只是和睦。我们可以很和睦的住在一起，可是我们不合一。所以呢诗人说当弟兄在合一中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晓得以色列百姓 是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了他们，跟他们立约。所以这一位与以色列立约的神，他对他们的爱乃是他从地上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民做他自己的百姓。他以特殊的方式，并且是为了特殊的目的，他爱他们，换句话说，也就是他拣选他们。所以在申命记第七章，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神爱他们，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所以在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百姓，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为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我们要知道，当讲到神的百姓可以合一的住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整个真理的背景。他们是神的选民，也就是说跟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他们做神自己的百姓，而神是以特殊的方式，也是为了特殊的目的。所以神是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但是在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很清楚看见神不是只是单单为了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缘故，单单只是要赐福给他们。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国成为大国，我要使你的名成为大名，我要赐福给你，凡是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凡是祝福你的我也必祝福他。但是神的目的是至终地上的万民要因你得福。所以是神以一个特殊的方式，神拣选亚伯拉罕，并且当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为奴，他们非常的苦，向神发出哀告的时候，神就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但是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这个特殊的目的是关乎全世界所有的人。神不仅仅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奴隶的身份，神乃是要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脱离罪的奴隶这样的一种拯救。所以地上的万民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当然这是整个圣经逐渐会启示神怎么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所以在申命记中，摩西呼召以色列百姓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神，不但他们要爱耶和华他们的神，并且在利未记第十九章，摩西说，你们不可以，你们心里不可以恨你们的弟兄，相反的，你们要爱你们的弟兄如同自己，也就是爱你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因此神爱以色列人，拣选他们做神自己的百姓，他们需要以爱神，也就是遵守神的诫命，来回应神对他们的爱。神对他们这个爱，拣选的爱，立约的爱，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要彼此相爱，要爱你的弟兄如同自己。所以是由于他们和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彼此密切的联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是因为他们跟这位神 耶和华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神和他们立约，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他们也是很紧密的、密切的联合在一起。所以在这里，弟兄们在合一中住在一起，这个弟兄们乃是指神立约的百姓，神立约的百姓在这个立约的团体中，他们是互为兄弟姐妹。由于这首诗是属于上行之诗，我们在讲129篇的时候，我们开始在讲129篇。事实上，上行之诗是从诗篇121篇开始。所谓的上行之诗，是指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每一年三次，在三个节期，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或者称之为初熟节，还有祝棚节，或者称之为收藏节，以色列他们的男丁，这是摩西律法的规定。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的男丁必须一年三次上耶和华上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他们立约的神。所以以色列的朝圣者在每一年的三个节期，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他们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途中，他们所唱的诗歌，诗篇121篇到诗篇134篇，被称为是上行之诗。所以这里说，当弟兄们合一的住在一起，可以被看为是描述在这些朝圣者上耶路撒冷朝圣的期间，以色列的百姓在去的旅程中，以及在耶路撒冷中，他们享有彼此相交的经历。因为这些朝圣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来自不同的支派，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有不同的职业和工作等等，但是当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聚集在一起。这个同一个目的，就是在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他们立约的神。所以弟兄们合一的住在一起，如果在上行之诗的背景之下，可以是指向上耶路撒冷朝圣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支派、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等等，他们都在同一个目的之下，他们上耶路撒冷，也就是他们去敬拜耶和华。所以在过节的期间，他们欢庆耶和华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他们，并且与他们立约。但是他们也欢庆他们在旷野的期间，所有十二个支派是联合在一起，对着会幕，在会幕的四周安营。所以这些在耶路撒冷过节的群众，他们从各个支派各地来聚集在耶路撒冷敬拜神，正是整个国家合一的一个美丽的前景。所以在上行之诗的背景之下，可以首先是指向上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的这些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在这里，诗人所称赞的弟兄的合一，应当不是只限于上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任何神的百姓中间的合一都是值得称赞的。无论是什么，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任何神的百姓之间的合一 都是值得称赞的。如果我们从希伯来原文的文法来看，在合一中 in unity 这个片语是位于句子的句尾，换句话说，无论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文法结构，在一个句子的句首和句尾这两个位置是属于强调的位置。所以如果圣经的作者要强调某一个概念，他会把这个表达这个概念的字句放在句子的句首或者放在句子的句尾，因此在合一中是被强调的。诗人对于神的百姓中每一个合一发出称赞，不但对神百姓中每一个合一发出称赞，同时也间接的鼓励神的百姓要追求这样的合一。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弟兄的合一乃是在和神立约的关系之下所建立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立约的百姓之间的合一是在他们和神立约的关系之下建立的，所以不可以为了合一而在对神的忠诚和忠心上妥协，不可以为了合一而在对神的忠诚跟忠心上妥协，他们必须在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上完全的合一，彼此相顾，彼此激励，有相同的心思，有相同的心智。所以今天我们讲教会的合一也是如此。当我们讲教会的合一，我们不可以牺牲教义的纯正，我们也不可以牺牲道德上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说，不可以在对耶稣基督、对神的忠诚和忠心上妥协。我们不是为了合一而合一，我们乃是在旧约的百姓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下，新约的百姓也照样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在跟神这个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神把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律例典章赐给旧约的百姓，照样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而在登山宝训，耶稣也首先肯定十诫对所有新约的百姓仍然是我们生活的规范，所以我们是要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神给我们神的命令、神的教训、神的吩咐、神给我们设的生活的规范、道德的标准，我们必须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持守对神的忠诚。因此当我们说合一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在教义的纯正以及道德生活的纯洁上妥协。换句话说，如果在真理上，譬如说保罗的书信提到异端，我们知道今天也仍然有各样的异端存在，所以我们不能跟在真理上偏差的异端来讲合一，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要壁垒分明，是不能合一。但是另外一方面，不仅是真理，因为我们所认识、所明白、所相信的真理就主导成为我们生活的原则，所以真理，有真理的人就能够在生活上活出敬虔圣洁的生活，在道德上活出真正义的生活。如果真理偏差，那么照样 这个偏差的真理就会使接受这些真理的人在生活上活出偏差不义的生活。只有按着真理才可以活出敬虔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真理跟生活是不可分的，因此也不可以在道德生活上妥协。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不哀痛把这个人赶出去。换句话说，这个人娶继母，这是违背神道德圣洁的标准。当然保罗并不是说犯这种罪我们就要立刻把他赶出去，其实当这个人在教会中他有这样的生活的不圣洁，教会也劝勉他，但是他不肯听，教会劝诫他转离这样的罪，他拒绝听从的时候，保罗说那么就要施行教会的管教，就是把他赶出去。保罗甚至说把他交给撒旦。这个话是什么怎么样来了解？其实我们要了解在古代犹太人的社会以及第一世纪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生活是所有旧约百姓，是以色列人，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会堂。那但是这些相信主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成为基督的教会，整个会堂的生活或者说教会的生活乃是所有这些属神的百姓不但是他们宗教的中心，也是他们社交的中心。换句话说，他们是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全部的生活在教会里面，全部的生活就是他们主要的生活的范围。因此我想我们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说不要传福音。如果你看《使徒行传》，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天天神都把得救的人交加给他们。但是，是一旦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应当是非常紧密的联合在一起。所以，当一个人犯罪，拒绝听从教会的劝诫，那么教会施行管教把他赶出去的意思就是说，保罗甚至说是交给撒旦，意思就是说在这么紧密的一个连结的团体当中，把这个人赶出这个团体就是让他孤立，目的是要领他悔改。所以保罗说交给撒旦的意思是教会团体乃是有基督的同在，乃是有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就是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那么把他赶出教会，他就不在这个有神同在的团体中，所以就用交给撒旦这样的表达方式。但其实就是要使这个人能够醒悟过来，因为切断他跟整个信徒团体这样子密切的相交，就让他有机会可以醒悟过来而悔改。如果他悔改，那么教会就会接纳他，饶恕他，接纳他回到整个属基督的信徒的团体当中。所以道德生活的圣洁也是不能够妥协的。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对一些罪，我们就是讲爱心，要彼此相爱，然后我们甚至使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淫妇，因为这个淫妇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犹太人法利赛人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这个妇女是要被用石头打死。但是其实摩西律法规定是，如果这个奸夫淫妇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是两个人都要被打死。他们只抓了淫妇来，然后就问耶稣， 该怎么办？按照摩西律法，他要被用石头打死。但是耶稣他们那个时代，巴勒斯坦是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是没有权来执行死刑，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公会没有权来执行死刑。这是为什么当他们要杀害耶稣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去，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去，是必须罗马的巡抚来做判决才可以执行这个死刑。耶稣就问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于是这些在场的人一个一个他们就走了，最后只剩下耶稣跟这个淫妇。耶稣抬头问这个淫妇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淫妇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呢，耶稣告诉他不要再犯罪。很多人就用这段经文，其实第一个我要说明，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在最原始的新约手抄本中是没有的。换句话说，这段经文是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为在最早的最可靠的新约手抄本中是没有这段经文的。但是不表示说这个事情没有未曾发生过，这是后来加进去的，所以呢不具有绝对的权柄。但是我们仍然是可以用这个经文来配合其他福音书其他有权威性的记载。譬如说耶稣有一个摊子，四个朋友把他从屋顶上坠下去，耶稣就对这个摊子宣告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可以配合其他有权威性经文，但是问题是耶稣并不是烂好人，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是出于他的怜悯，但是他劝勉这个妇人不可以再犯罪。如果他继续他这种淫乱的生活，那么他必然要受到神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所以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持守神的公义，一方面我们怎么在公义当中同时也彰显神的怜悯，这个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刚刚说在圣洁生活上不能妥协，并不是说一个人犯罪我们就立刻把他赶出去，乃是如果我们一再的劝诫这个犯罪的人拒绝听从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执行教会的管教。就好像孩子不听话，一再的不肯听父母的话，犯同样的错，那父母肯定必须执行管教来帮助他，来指正他，使他可以回到正路上。好，所以呢我们这里教会的合一，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使徒保罗他劝勉腓立比教会。事实上从第四章我们可以知道腓立比教会之间也是有不合一，因为在第四章保罗劝两位女执事有阿爹跟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然后呢所以劝腓立比教会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彼此不和。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说，所以你们在基督里，注意这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这是关于真理。但是呢爱心有什么安慰，这是关于怜悯。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圣灵有什么交通，又是真理的部分。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这个不可结党其实原文是不可有自私的野心，凡事不可以有自私的野心，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教会的合一是在立约的团体当中，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合一也是在立约的团体当中，不能够在对神的忠心上妥协，所以必须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神的百姓可以在合一中住在一起。因此诗人称赞这样的合一，他说是何等的良善，是何等的可喜悦。 How good it is and how delightful。 所以呢，这个良善，何等的良善，是指有益的，是何等有益的。而可喜悦的，是指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神的百姓彼此意见不合，彼此有争论，彼此有纷争，或者分门结党，就把神的百姓彼此拆开，那么他们就很难能够得享神的赐福。但是当他们彼此合一的时候，诗人说这是何等的良善，也就是这是这个他们这样的合一，在合一中的的生活对他们是何等的有益处啊。不但是何等的有益处，使他们可以得享神的赐福，并且是何等可喜悦的，也就是说使他们可以很愉快的彼此相交。所以这是诗人来称赞神的百姓的合一，但是接下来他就用两个类比来描述神的百姓的合一。第一个类比，他说好比珍贵的油，原文是 precious oil， 是很珍贵的油。那当然你可以说珍贵的油往往也是非常的贵重，所以我们和本把它翻成贵重的油。所以第一个类比是把神的百姓他们的合一跟珍贵的油来做比较。在希伯来原文，这个珍贵 precious 是被强调的，所以珍贵的油是指什么呢？珍贵的油就是指圣洁的油，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神指示摩西要做这个在会幕中所使用的圣洁的膏油，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在会幕里面要膏抹会幕所有器具的这个圣洁的膏油。所以这个圣洁的膏油，珍贵的油，就是指神吩咐摩西所制造的圣洁的膏油。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耶和华指示摩西怎么样来制造这个圣洁的膏油，要其中的成分是哪些，然后分量有多少等等。所以耶和华首先指示摩西怎么样来制造圣洁的膏油，这种圣洁的膏油是一个特别的馨香的膏油。所以神吩咐摩西制造的膏油的时候，同时也警告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做制造跟这个圣洁膏油相似的膏油，也就是说任何以色列百姓不可以以同样的成分和同样的分量来制造这个圣洁的膏油。这是第一。第二，耶和华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吩咐摩西要用这个膏油来抹会幕和会幕中所有的器皿，使之成圣。用这个膏油抹会幕跟会幕中所有的器皿，那么会幕跟这些器皿 就成为圣洁。那我们要了解圣洁的意义，圣洁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神是圣洁的一位，因为神是从一切的受造物之中被分别出来，唯独神是创造者，他与所有的受造物有分别，独尊、独荣、独有全能，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这个是神是圣者、圣洁的基本的意思。但是因为他跟我们罪人是有分别的，所以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我们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所以道德的含义是隐身的，但是基本的是强调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所以会幕跟其中的器皿用这个膏油，圣洁的膏油抹这些器皿跟会幕之后，使会幕跟其中所有的器皿成为圣洁，意思就是说，于是会幕和其中所有的器皿就被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不能用作其他任何的用处，只能够用来服侍神。也就是说，会幕是只能用来敬拜神，而其中所有的器皿都是只能用作服侍神。不但如此，神也吩咐摩西，第三，他说要用这个膏油来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圣。那换句话说，神在所有以色列百姓中把亚伦跟亚伦的后裔分别出来，要他们担任祭司的职任，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来担任祭司，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是神拣选的，从所有百姓当中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在会幕里面来服侍耶和华，或者说唯独可以在会幕当中来为耶和华供职。而且神也警告摩西，除了祭司以外，这个圣洁的膏油不可以倒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圣洁的膏油是珍贵的油。换句话说，神百姓的合一就好像珍贵的油，换句话说，使得神的百姓这个圣就好像会幕的这个膏油，使得会幕和其中所有的器皿，也使得摩西跟他的后裔成为圣洁，来给神所使用。但是呢，神拣选拣选亚伦跟他的儿子为祭司，神设立了祭司的职分，而神乃是神的目的是要借着祭司的职任来赐给他百姓赦罪以及祝福。所以这个弟兄合一就好比这珍贵的油，这珍贵的油高利亚伦和他的儿子承担祭司的职任，神借着祭司的职任要赐给百姓赦免和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第九章，第八章是亚伦跟他的儿子承接这个圣职啊，也就是他们被高利。所以到利未记，当亚伦跟他的儿子被高利为祭司，利未记第九章，摩西就吩咐亚伦要为自己也为百姓取这个赎罪的祭牲。把赎罪祭牲取来之后，亚伦要为自己也要为百姓来献上这个赎罪祭，所以亚伦就照摩西的吩咐去行，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当亚伦照着摩西的吩咐，为自己也为百姓献上赎罪祭，于是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都欢呼俯伏在地。也就是说，借着祭司的职任为百姓献赎罪祭或者燔祭或者赎愆祭等等，神就赐给他的百姓赦免，也就是说就赦免他们的罪。当然在利未记前面一到七章已经讲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要把这样的祭献给神。不但他们亚伦祭司的职分，神借着他们为百姓献祭来赐给百姓赦免，并且神也借着他们向百姓宣告神的赐福。当百姓的罪得了赦免，他们可以继续维系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神也就进一步借祭司来宣告神对他们的赐福。所以在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啊！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在利未记第九章，亚伦献完祭从会幕里面出来，他就为百姓祝福。但是民数记第六章，耶和华晓谕亚伦跟他的儿子要怎么样来为以色列人祝福呢？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弟兄，如果神的百姓在合一中住在一起，他们就好像珍贵的膏油，这个膏油膏利亚伦跟他的儿子作为担任祭司的职任，神借着祭司的职任要赐福给他的百姓，要赐下赦罪，并且赐下神的祝福。但是这里诗人同时也把弟兄的合一与珍贵的膏油的丰富做比较，这就是接下来诗人说浇在亚伦的头上，但是呢这个膏油就流下来，流到胡须，又流到衣领，这个衣领那我们和本翻成衣襟，就是流到他这个大祭司的祭司袍。这是表示这个膏油是丰富的赐下，这个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但是因为很丰富，这膏油是大量丰富的，所以就从他的头流到他的胡须，然后流到他的衣领。所以诗人把弟兄的合一与珍贵的油的丰富来做比较。当神的百姓合一的时候，神的赐福不是只留给少数的人，神的赐福乃是慷慨的，是丰富的赐下，是散播到神百姓中的每一个人，好像头流到胡须，流到衣领，是慷慨的丰富的赐下来，而且是临到神百姓中的每一个人，是神的百姓所有的人所共享的。这样丰富的赐福是他们共享的，就使他们可以更加的联合唯一，接受神各样的赐福。所以这是一方面把弟兄的合一跟珍贵的油做比较，另外一方面把弟兄的合一跟珍贵的油的丰富来做比较，来描述弟兄合一所蒙的神的赐福。但是然后诗人又用另外一个类比，就是黑门山的露水， 所以把弟兄的合一跟露水来做比较，而黑门山的露水是一样的丰富，极其丰富，甚至落下在锡安山。所以我们先讲这个露水。我们知道黑门山是位于巴勒斯坦的最北端，黑门山山上的雪积雪在春天融化就流入约旦河，所以约旦河是始于黑门山。你如果今天去以色列，在这个黑门山山脚下约旦河的源头那里有一个受洗的地方，很多人都到那边去受洗。所以约旦河就往南流入加利利海，然后流出加利利海继续往南流入死海。所以黑门山是在巴勒斯坦位于最北端的一座山，这座山是一座高山，它的高度呢有，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英里来计算，是海平面以上9000英尺，多于9000英尺的高度。我们全家八月份到黄石公园去，黄石公园是8000英尺，所以那个高度很高。所以我的女儿，当然他们去以前都看了很多的资料，就说一定要多喝水，因为会失水，在那么高的高度之下。所以黑门山是很高的一座山，由于这样的高度，所以黑门山有大量的雨水，丰富的雪和露水，以至于黑门山即使是在夏天的月份，整个山也是清脆的，并且黑门山大量的露水就维持植物的生长。我想我们要了解一下在巴勒斯坦的气候。巴勒斯坦在夏季的月份，如果你去巴勒斯坦，就是一片枯黄。其实我跟牧师，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到巴勒斯坦去，我们都是春天去，所以春天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这些小山丘上面有绿油油的草地，但是如果你到了夏天去，夏天你就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只是黑门山因为有大量的雪、雨水跟露水，所以呢常年都是清脆的，即使在夏天的这干旱的月份还是清脆的，并且黑门山丰富的露水就可以维持植物的生长。因此黑门山的露水就成为一个箴言式的表达，表达带来恢复和力量，这个露水带来 refreshing， 可以带来恢复和力量。但是我们晓得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夏天的月份几乎连露水都没有，是干旱的。干旱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河床通通干掉，那么车子就在河床上开。到了秋天，耶稣讲如果遵循他的话，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然后他说水淋雨吹风吹雨打，那个就是秋天的一个气候。秋天会有骤然来的暴风雨，这骤然来的暴风雨一瞬间这些河床就通通满了水，而且还会满溢到两岸。但是夏天是干的，你就是看到汽车就把这些河床当成道路来在其中开来开去。当神的百姓在合一中彼此相交，就好比黑门山丰富的露水甚至落下在几百里英里以南的锡安山。如果你看巴勒斯坦的地图，我们说黑门山在最北端，那么耶路撒冷呢其实是在死海的西面的 北端，死海的北端的西面是在耶利哥以南。锡安山也就是耶路撒冷距离黑门山如果用今天的英里来计算 是几百英里之远，但是这里诗人却说黑门山的露水可以降在锡安山，所以照样是把这个露水的丰富，强调这个露水的丰富，甚至落在几百英里之外南边的锡安山，所以在真正的合一之下，神百姓彼此的相交所带来的福分，是好像黑门山丰富的露水，是使神的百姓经历神所赐的恢复和力量，并且是使所有神的百姓都可以经历神所赐的恢复和力量，以至于他们敬虔的生活和敬虔的品德可以繁茂兴旺，好像植物生长繁茂兴旺以后，他们可以活出更加敬虔的生活和彰显更加敬虔的品德。所以这是神的百姓在合一中彼此相交，就可以蒙神使他们全体所有的人都可以经历神所赐的恢复和力量，正如黑门山的露水，以至于他们敬虔的生活和品德可以繁茂兴旺。所以诗人用这两个比喻来描述神百姓的合一所带来的赐福。最后他说因为，这个因为就是说明他赞美弟兄的合一的理由，他赞美弟兄的合一，当弟兄合一的时候就蒙神的赐福，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他借着他的命令赐下的福分，所命定，和本身命定，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就是 by his command， 他把借着神的命令他赐下这个福分。在那里，这个在那里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在那里是指当弟兄合一的住在一起的那里，弟兄合一的住在一起，那么就在那里，在弟兄合一住在一起的那里，神命令，神借着他的命令赐下福分。但是这个在那里也可以紧接着前面提到锡安山，是指在锡安山那里，在锡安山那里神借着他的命令赐下福分。如果这个在那里是指在弟兄们合一的住在一起的那里，那么这就是强调当神的百姓在合一中彼此相交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命令赐下福分。但是神借着他的命令赐下福分，强调所有的福分都是神主动赐下的，不是因为人自己的努力所成就的，所有的福分都是神借着他的命令赐下，也就是说是神主动赐给我们，不是借着人的努力，不是因为他们很在合一中住在一起，他们这样的努力就带来这个福分，乃是当他们在合一中住在一起的时候，神他就借着他的命令，他就发命令赐福给他的百姓。但是这个那里如果是指锡安，在锡安那里神借着他的命令赐下福分，我们在上一篇诗篇已经讲，锡安是神的居所，是圣殿所在之处，神在那里治理统治他的百姓，而神的百姓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在节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到那里去敬拜耶和华，于是神就借着祭司赐福给他们。所以锡安是神赐福的源头，我们知道圣殿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祭司是在圣殿当中来承担这个祭司的责任。当神的百姓他们 在节期上耶路撒冷，带着同一个目的去敬拜耶和华，神就借着祭司的职任赐福给他们。这是如果是在那里，是指锡安。但是不管是在弟兄在合一中住在一起的那里，或者是在锡安那里，神所赐下的福分的性质，或者说神所赐的福分是什么，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的生命。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个那里，神所赐的福分，赐给他百姓的福分，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永远的生命就说明了神所赐的福分的性质是属灵的。今天我们很多在讲成功神学，讲的神的赐福都是地上的物质的，无论是财富，无论是顺利，无论是成功等等之类。但是诗人最后加上这个说明，说明神赐福的性质，就表明神的赐福是属灵的。那这里诗人说就是永远的生命，生命 life 乃是把神所赐的所有的福分把它总括在一起，神所赐的所有的福分总括在一起就是生命。那这里诗人说也就是永远的生命，是 life forevermore， 那也可以翻成永恒的生命，这是新约，我们和合本翻成永生 eternal life。 所以神的赐福总括在一起就是生命，也可以称为是永远的生命，或永恒的生命，或者永生。那这个生命是指什么？生命基本的意义是指最充分最完全的得享神的同在，最充分最完全的得享神的同在，这就是生命。那我们怎么定出这个意，怎么样来定这个定义，其实还是从神的话语的启示。当我们人类犯罪以后，罪的工价是死亡。如果大家记得神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命令去遵守，园子当中所有的树上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子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蛇试探夏娃的时候，神启示真说你们不可以吃吗？夏娃说哦，是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免得，神说必定，夏娃说免得，基本上内涵是没有错的，是吃了就会死。于是神，对不起，蛇也就是撒旦就进一步对夏娃说哦，你们不一定会死，他不敢说你们必定不死，那就是完全绝对的跟神相反对，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于是开了一个小缝，然后他毁谤神的良善。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会明亮，你们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那我已经讲了，这个不是指我们道德上是非之心，那是良知，神创造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良知，我们看到今天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们也有良知，有这个是非之心，作恶的时候心中不安。这里分别善恶是什么？是 what is good what is evil，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是指我们来扮演神的角色，我们来定标准，我们来做判决，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撒旦说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但其实罗马书第一章说得很清楚，当我们不把神当神来敬拜， 也不感谢他，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昏暗了，不是眼睛明亮，是昏暗了，属灵上我们就变成是瞎子。这就是撒旦的谎言。好，但是神已经说了，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这个死亡是罪的刑罚，是罪的工价。但是亚当跟夏娃身体没有立即死亡，神只是对亚当宣告，地也要因你受咒诅，给你长出荆棘跟蒺藜，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他说，神既然用尘土造我们，我们死了后也要归回尘土。但是亚当跟夏娃没有立刻死，身体没有立刻死，但是他们有没有死？有，因为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赶出神的面。本来在伊甸园，你记得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天起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亚当跟夏娃听见就赶紧躲起来，然后神就呼召亚当跟夏娃说，你们在哪里？所以死亡最基本的意义是与神隔离。虽然我们人类身体会死亡，但是当我们人类犯罪以后，我们就与神隔离，与这位生命的源头的神隔离，与这位是永活的神或永生的神 Living God， 与这位永活的神永生的神隔离，这就是死亡。但是生命，我们刚刚说生命本身是指最完全最充分的得享神的同在，所以生命就是不再与永活的神隔离，而得享神的同在，就是恢复当初神造人，在人类犯罪之前，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中得享神的同在，与神相交。所以生命就是不再与神隔离，能够得享神的同在。在旧约的时代，神是借着旧祭司的职任赐下赦免，使他们可以继续来到神面前，他们可以继续接受神君王的治理，但是祭司也就向他们宣告神的祝福，所以他们可以继续接受神君王的治理，带给他们一切的赐福。但是我们晓得旧约祭司的职任，在新约的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乃是指向神所应许的那位永远的大祭司。在诗篇110篇第四节，神他起誓向这位主啊，因为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然后第四节，主神向这位主起誓说，你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旧约是在神差他的儿子来成为为我们成为永远的祭司，来承担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之前，在旧约时代，神借着祭司的职任赐下赦免和祝福，他们就可以得享这位立约的神的同在。所以你记得先知书，特别以赛亚书，神一再对这些被掳的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们也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我是，也传递一个重要的真理，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与他们同在， I am 我是。但是呢，当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只是一次把他自己献上为永远的赎罪祭，就除掉我们的罪。所以在希伯来书9章15节那里说，基督也就是耶稣来到，他的死亡要除去在旧约时代人所犯的罪。换句话说，从亚当开始到我们人类历史的结束，每一个人都是必须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祭，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旧约的百姓他们遵守神设立的祭司的职任和献祭的制度，就遥指向那位永远的大祭司带给他们的这个赦罪。所以借着神的儿子，他一次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得赦免，我们就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新约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借着耶稣带来的救赎，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被称为义，我们不再与神隔离，我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们成为神新约的百姓。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他为永生下了一个定义。什么是永生呢？也就可以说，什么是生命呢？生命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简化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加上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呢？因为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很清楚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得以认识神。所以认识神独一的儿子，但是我们也就得以认识这位神。但是认识这个字，无论是旧约和新约，都不是只是单单只在知识上理性上的知道，认识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字用来描述夫妻同房，创世纪4章1节，亚当与夏娃同房，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但是如果你去读希伯来文，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该隐。同样，撒母耳记上1章，以利加拿与他的妻子哈拿同房。你如果读希伯来原文，以利加拿认识哈拿，哈拿就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夫妻同房是一个最亲密的，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最亲密的联合，身心灵体完全的合一。所以认识神是一个与神之间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如果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活出像神一样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可能还活在一个最终的生活，最终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凡事随心所欲，按着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生活行事。但是当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得享神的同在，我们这样子跟神的关系，使我们活出一个跟过去迥然有别，跟活在最终的生活是完全相反的，不同的圣洁的生活。但是在新约的启示里面，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有永生，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所以刚刚我们给生命下定义，生命是最充分最完全的得享神的同在。现在我们虽然借着悔改跟相信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我们就得以得享神的同在，但是这个神的同在是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基督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来执行基督君王的统治。我们还不能够直接面对面见神，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的罪性还在这个最深的里面，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打一场属灵的仗，我是要听从基督，听从神，还是要听从我们的我， 肉体的私欲。我们必须继续不断每天悔改，转离我们的自我，继续不断每天来降服和顺服神。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我们就永远不会再犯罪。那时候我们要亲眼看见我们的主，这是约翰一书说的。弟兄们，我们如今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如果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必要像他。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预备自己，来等候见神的面。我们要亲眼面对面得享在永恒中与神同在，这就是最充分最完全的神的同在。所以这是神应许的福分。在新约中耶稣也有类似的教导，神应许给住在合一中的神的百姓的福分。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在最后晚餐，他有这个跟门徒有一个教导和讲论，从约翰福音13章到约翰福音17章。在最后，约翰福音17章其实是耶稣为门徒的祷告，而耶稣为门徒祷告，为他们祈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祈求就是为门徒的合一祈求。从在约翰福音的17章的11节，耶稣求父使门徒可以合而为一，像耶稣与父合而为一一样。20节，不但使第一代跟随耶稣的门徒可以合而为一，像耶稣和父合而为一一样，并且使日后凡是听见这些门徒所传讲的福音，也悔改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使他们也都合为一。所以耶稣是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合一来祷告，但是耶稣所祈求的合一乃是像他和父的合一一样。而且耶稣是祈求神可以使门徒继续不断的来持守这个合一，但是把门徒的合一跟耶稣与父的合一作为一个榜样来描述，或者说来类比于耶稣跟父的合一，我们必须了解在某一些方面耶稣跟父的合一是独特的，是不会，我们是不会分享耶稣和父那独特的合一。但是门徒的合一在另外一些方面是效法耶稣与父之间的合一。所以这个类比最主要的是指向心灵思想和意志上的合一，也就是说在心灵思想意志上门徒之间应当合一，好像耶稣和父合一一样。说得更加具体一点，父和子在爱、在目的、在圣洁、在真理四方面是享有完全的合一。父爱子，子爱父，目的也就是神的旨意和目的，而且在圣洁上还有在真理上，父和子是完全的合一。所以门徒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也必须是这一种在爱、在目的、在圣洁、在真理上完全的合一。并且耶稣说这样的合一是影响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只有教会，只有弟兄姊妹，耶稣的门徒，所有历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能够在他们所传讲的真理上 以及在他们所活出的圣洁的生活上。四，拥有这样的合一，才能够叫世人知道父是差了耶稣来。换句话说，这个跟我们教会的合一，跟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分的。教会不合一，就影响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教会的合一是反映三一神的合一。所以当教会不合一，就会影响我们为耶稣为神做见证。不但如此，教会的合一在以弗所书很清楚的说明，是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合一不是我们人类天然靠我们的努力可以成就的，这个合一是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所成就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到，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外邦人是没有份为神立约的百姓，在神所应许的所有的福分上，外邦人是被排斥在外的。但是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就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在他们彼此当中创造了一个新人，使他们成为一个身体，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合一，在基督里成为合一，成为一个身体，或者用一个新人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合一。所以教会的合一是在基督救赎的工作就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就有一个责任，要去在我们的生活中竭力的保守这个合一。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劝勉以弗所教会，他们生活形式要和所蒙的恩相称，但是他立刻就转入合一这个主题。他说，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平安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好，我们和合本加了一个所赐，在原文就是圣灵的合一，也就是说这个合一是基督自己已经成就了。所以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来竭力的来保守这个合一。那竭力的就表明是要不是自然可以，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合一虽然是基督已经做成了，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这个合一不是我们可以被动的，或者说不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乃是要竭力的，乃是包括我们整个人的意志、情感、我们的理智、我们身体的力量、我们一切的态度等等，我们要倾全力的来保守这个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这个合一。那当然保罗就指出怎么样来保守这个合一呢，他说我们是要活出属灵的品格，所以他在这里列举一些属灵的品格：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联络，用和平来用爱心爱来互相宽容，用和平来彼此联络，来竭力的保守这个合一。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在合一中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蒙神的赐福，而这个福分就是生命。我们不但可以得享神的同在，而且我们期待我们会得享 最充分完全神的同在，并且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在天上的锡安耶路撒冷城有数不清的所有蒙救赎的百姓，我们可以一同的在那里来欢庆这位创造和救赎我们的神，我们可以真正的来可以说经历神所要赐的这个生命，也就是永远的生命。盼望我们也知道今天在地上我们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也反映三一神的合一，我们才能够真正来为基督为神来做见证，使更多的人能够转向神来接受神所赐的这个救恩。好，我们就起立，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你所启示的真理，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而这个明白是一个从心里面渴望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真正的明白不永远不会只是知识性的，不会只是觉得想通了或者很有启发，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是迫不及待的，我们愿意啊和渴望要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我们也晓得，因为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这些真理就变成是我们可以去行的，不会只是像我们今天只是理性跟知识性的明白，我们的心窍还没有被打开，其实我们还是在昏暗的当中。所以我们学完了回头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这些真理跟我们是无关的，我们没有真正在这些神的话语上去遵守，所以还是求主来教导我们。正如这篇诗篇是智慧诗篇，是要教导所有以色列神的百姓，也是教导今天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新约的百姓，我们应当怎样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我们应当怎么样合一的住在一起，在合一中住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并且蒙神的赐福，而这个福就是生命，永远的生命。天父，真的求你给我们这样子热切的渴望，我们热切的也按着耶稣为我们的祷告和使徒保罗的吩咐，我们竭力的来保守这个合一。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